今天的题目是从约翰福音第16节来的，恩上加恩，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英文一个版本就说 from the fullness of his grace we have all received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也可以说是福上加福。然后我们马太福音第5章。一般都讲到八福，对吧？或者是就是福上加福，就是恩上加恩。另外，一个版本，就说 grace upon grace。那么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是从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里，所以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在世界却不认识他，说能够领受这恩典的人，是认识他的人，能够接受他的人，信他名的人。他这样的人，不仅领受他的恩典，而且要恩上加恩，或者是福上加福。正好是我们一位弟兄的名字的谐音，大家可以思想是哪一位弟兄？圣经讲。说神已经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他这些福气包括哪一些呢？在以弗所书第1章后面就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在他里面使我们成为圣洁。在借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儿子的名分等等等等。后面讲到，对吧？教会是他是教会的头，对吧？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说这些福分和神已经都赐给我们，是个现在完成时。你说，那么他已经赐给我们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是要恩上加恩呢？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就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说神，这个面翻译就不爱惜自己儿子，神是爱他的独生子，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对吧？他差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对吧？要赐给我们，一切，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万物，诗篇84篇也讲，说他未尝常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是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说万主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说我们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人，是不断领受神恩惠和荣耀的人，对吧？我们希伯来书讲到，对吧？那为万物所赎，也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对吧？进荣耀里面去。说神已经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那么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神又告诉我们要恩上加恩。在西敏斯特小要里，就是短的那个圣经要义问答的第一个提问，就说人首要的目的是什么？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所以人到底是最主要的、最首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答案就说：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所以人首要的目的是，就是要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就不能以神为乐，或者说不能享受神的恩典，不能领受这个神的恩典，这个特别的恩典。 神那个，那么人的主要的首要的目的呢，在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就是要荣耀神，并且呢能够享受神，与神同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么当人犯罪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这一切，而借着基督耶稣的到来，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一切的神的旨意，然后呢使我们有能够有这个恩典进入神的荣耀，也是我们能够享受神享受神一切所创造的这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一般的称为登山宝训，或者是天国的宪法因为他是在山上上了山对门徒讲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一般称为八福，从八个方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这一段一些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虽然神把天国的国度赐给了虚心的人虽然清心的人有福了，是吧？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当人犯罪以后，我们就再不能看见神，对吧？不能见到神的荣耀。但是呢，他说如果清心的话这个我们可以见到神。但是有的经文我们非常的不容易理解。你像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为什么受逼迫的人会有福呢？对吧？这与我们这个世上人的观念完全相反的。那受逼迫呢是没有福气的，对吧？那么这个不容易理解。那么有的经文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难。虽然是主的命令，说我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看到主的命令，我们想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按我们人的观念，我们怎么能爱我们的仇敌呢？恨他们还来不及，对吧？还要为他们祷告，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么第六章也讲到说这个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吃呀喝呀穿呀，那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对吧？说你如果有一个首先的次序，你首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话，其他就加给你们了，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也特别喜欢。那么这个登山宝训也包括让我们最害怕的，起码让我是非常害怕的一段经文之一，圣经七章的21节到23节，主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思想这些经文，对吧？犹大卖主的犹大也是与他开始呼召的十二个门徒之一。那么他奉主的名也是去传道，也去赶鬼也行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呢最后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么要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警醒，我们是不是照着主的心意去做这是让我非常害怕的一段经文之一，也经常的醒察自己是不是按照他的话去做。那么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一共有三章111节经文。第五章呢一个大的题目是恩上加恩，就是从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领受的呢非常的有限。当我们不断的来认识神的话，不断的来明白他的话语的时候，你说我们就会他就会使我们恩上加恩。 福上加福。第六章一个主题就是认识天父，神认是我们的天父，那么让我们一定要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了他的时候，我们就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我们就没有忧虑的，对吧？第七章讲到一个智慧的分辨，这个主要就是个智慧的分辨。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学会分辨，而且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要么是把你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没有任何的不受任何风吹日晒雨淋，要么你的房子就是建造在沙土上。所以这个智慧的分辨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那么我们首先我从马太福音的这个结构来给大家稍微有一点分享。你看圣经的章节，圣经的66卷书，每一个安排都非常的奇妙。就像搞建筑的人，对吧？你如果要设计一个房子的话，对吧？那个卧室在哪里？客厅在哪里？阁楼，对吧？地下室的，要非常精细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对吧？那么他借着圣经来建造我们。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他启示摩西来如何建造会幕，他要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虽然他学了埃及一切学问，对吧？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神要除去他自己的学问，除去他自己的能力，要把一切的他要建造的，要在山上启示给他。就像刚才弟兄祷告的时候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从第一章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第一节经文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我们就知道在亚伯拉罕，在旧约亚伯拉罕，神呼召了他，改了他的名字，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的意思，说君王从他而出，国度从他而立。那么第一章的六节这边讲到耶西生大卫王，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王的权柄，王的这个地位彰显出来，所以耶稣是从这个王的后代下来的，大卫王成为大卫的子孙。这个到一章的18节是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他是神，对吧？你看这个王神。人要称他的名为伊马内利，伊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说耶稣来到世上，就是神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讲道成了肉身，直达帐篷在我们人间，是吧？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是从天上来的王。那么第二章一开始讲到，大家注意这个用词，希律王，这是地上的王。当我们讲到天上王的时候，不是说他只管天上的事，不管地上的事。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节经文，之前说21章1节，对吧？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说那个地上的王的心，对吧？他那个心也就像那个水一样，他本身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他是从高往低，也按着那个河沟的设计，对吧？那么河沟怎么设计，他就要怎么流。所以这个地上王的心完全在神的天上这个王，神的掌管之下，对吧？那个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唯有耶和华决定他的脚步，所以先抽在怀里，定是那是由耶和华。 所以一切的地上的事情都是由天上这位掌权的决定。第二章第二节说他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这是东方的智慧博士或者智慧人受到了神的启示，他们看见了个星，对吧？那个受到了光照，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对吧？要已经降生了啊。然后呢，他们就查考圣经啊，说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从犹大地的伯利恒牧养我以色列。所以这位降生的是一位君王，对吧？又是犹太人之王，成为犹太人之王。当时外邦人来的时候，他们奉上，把自己奉上自己的贵重的礼物，代表了他们把自己的奉上献上。那么他们后来就见到了主耶稣。二章十九节说希律死了，他希律地上的王，能随着都是这个王是一代接一代，对吧？他有一定的时间，不会一直在做王，对吧？那天上的王，他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有主的使者。主的使者是主的天使。我们知道在旧约往往说耶和华的使者代表了耶和华，对吧？那么新约也告诉我们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了承受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对吧？耶稣说那个每个人的使者，他那个得救的人，他们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所以是主的使者，他是主，对吧？他主的天使奉主的名，奉主的命令来成就地上的事情。那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二十二节是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做了犹大王，那就是讲到一个地上的王啊。这是前面两章讲到天上的王降生到地上，对吧？那么地上的王在与天上的王在征战，对吧？希律王想杀害耶稣，但是呢没有得逞，对吧？那么到了第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讲看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耶稣，对吧？我们看到约翰马太福音这二十八章经节，对吧？从开始讲到王的降生，从到结束这个王的得到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么看到这个天国从天降到地上，不管地下这个王的任何的阻碍，任何的计谋都不能阻挡天国的彰显，不能阻挡天国的福音的传播。告诉我们已经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那么他是怎样得到地上所有的权柄呢？我们从第三章我们看到耶稣到约旦河受洗，本来施洗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是吧？结果你反倒受我的洗。耶稣在说要尽诸般的义或尽诸般的礼。所以耶稣来成就了神一切的在旧约给以色列人他们的礼仪，他们的一切的一切的律法，成就的一切的律法，一切的礼节，对吧？都是耶稣成就的。所以他成就了以色列人不能成就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对吧？那么只有耶稣来成就了这所有的律法的要求。十六节说耶稣受了洗，约旦河在前面，施洗约翰给他们施洗，洗掉他们的罪，对吧？那么他们的罪都洗掉罪， 约旦河的河水里面来了。那么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他是没有罪的，那么众人的罪就被交到他的身上，对吧？施洗约翰也讲说，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耶稣受洗以后，天为他开了，神的灵降的落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听到天上父神发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另一卷福音讲，耶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说那个受洗以后，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他作为人子，做他的人性，成为人的样式，他得到神的话来印证神喜悦他，他是神所爱的，但是这个话特别的重要，对吧？他要确信这个话是神对他讲的。那么在后面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我们都前面也分享过，他用神的话来胜过了魔鬼的试探。那魔鬼后来就离开了他，还在等候机会，说来寻找机会。那耶稣在地上的服侍他开30岁开始服侍，照着旧约大祭这个祭司开始服侍的年龄，大约30岁，对吧？约瑟被引到法老的面前是30岁，大卫在希伯伦被告为王的时候是30岁。那么这个耶稣30岁开始出来这个服侍以后，首先要这个受洗，首先要被魔鬼试探，要胜过这个魔鬼啊。那么胜过了以后，还这个地上服侍的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特别的警醒啊，要知道他知道魔鬼要随时的来引诱他，有时候会借着他最邪的门徒使徒，最邪的门徒彼得来这个劝导他。那我们看到又是天使来伺候他。那么耶稣如何的得到地上所有的权柄？他不是上因为上魔鬼拜那个敬拜魔鬼啊，得到地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而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他成就了这个神所让他成就的一切的工作，那么他就胜了，最后胜了魔鬼。就刚才弟兄也分享的希伯来书二章14节所说的，是吧？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借着并且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得到这个权柄，这个国度那么就成就在地上，那么使一切信靠的人就有机会能够进入这个国度。我们看第三章，施洗约翰在犹大的旷野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我们看到这个天国因为主耶稣的地上所成就的已经近在咫尺，或者说就在你眼前，所以你们如果悔改的话，那么这个天国就临到你们。所以这个先知，我们知道先知不是凭他自己讲出话来，而是先知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个就是你就看读旧约的时候，每一个先知的话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当我们看仔细的看的话，当我们明白旧约新约的话，知道说新约，那么先知的话在逐步的一个一个的成就。那施洗约翰也讲到说神的能力他能够 从石头上跟我们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他们不明白亚伯拉罕的子孙要顺从亚伯拉罕的话，对吧？那么他们没有顺从亚伯拉罕的话，他们就从属灵上就算不上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使徒约翰讲到这个，这是关键的时刻，危机的时刻就已经到了。所以这个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么就会扔在火里烧了，是吧？那么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不是传他自己，而是传那在他以后来的。他想，他与他比起来，使徒约翰与耶稣比起来，他是能力，耶稣的能力绝对的大过他。而且他说他连给他提鞋都不配，这是非常非常一个微小，一个连仆人都算不上的一个职位，是吧？而讲到这个，在他以后要来的这个人，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是吧？他要开始做分别的工作，对吧？一部分，对吧？要把好的把那个麦子收在仓里，对吧？积蓄五谷到永生啊，另一个糠皮要用火烧尽，所以你这个关键时刻已经来到了。他传讲福音的天国的时候，让他们悔改，但是这就是他讲不是讲他自己的能力。我们知道，后来在那个第四章，就是约翰就被关到下了监，对吧？到第十四章的时候，这希律王就斩了约翰。那么在约翰福音也讲到，说使徒约翰说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一个传道人来传讲天国的时候，传讲福音的时候，那不是来传讲自己，那么让我们看到他是来传讲的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他的所成就的。耶稣是谁？他成就了什么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然后如何把他成就的工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格林的后世有一段经文，保罗说，保罗他传道的时候也是啊，我所知道的，在你们那里知道，只是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对吧？他知道了很多，其实，对吧？但他的中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心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那一般的解经家讲这是末后的复活，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不是是末后的复活，而是当我们从神领受那个信心，当我们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死刑，当我们与耶稣同进十字架，借着洗礼代表了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接着从水里上来代表他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了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的信，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也可以照着圣经的话说出神的话来。那么我们当传扬基督耶稣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传扬的是基督，是主耶稣。那么因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这复活的生命也在他们，也可以影响别的人，使他们是你们与还有没有信主的能够知道要悔改进入天国，对吧？能够一同站在神的面前。以前有一位姐妹信主十多年了，在 UTMB 工作，他有一次查经的时候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我的一个同事问我说，你们基督徒有什么特别？你们为什么信耶稣呢？你们 信他有什么好处？或者说你们到底相信什么？你们相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同事。弟兄姐妹思想一下，这是个问题，是你的同事来问你，或者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儿女，你怎么回答？什么是福音？你们基督徒到底相信什么？你能不能回答？后来我们就，弟兄就有个分享，什么福音嘛，就是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是谁嘛，他做了什么工作？父神差派他的独生子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那么他在地上成就了神所要求的一切的义，那么借着信，圣灵就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转移到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我们的罪就被他所代替，他的义就转移到我们的身上。那么这就是一个福音的最根本的一个本中心啊。那么到了第四章，又讲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这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以赛亚的话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说这个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是那个光，他就是那个光，对吧？地上的人都在黑暗里面，都坐在死荫之地啊。那么耶稣所传扬的跟施洗约翰所传的完全一样，对吧？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三章第二节，那么施洗约翰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传道的人啊，或者是牧师，或者一个弟兄姐妹，对吧？当他传天国的福音，传扬的是主耶稣的时候，对吧？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四章十七节，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天国的门，他就进入了这个门，就他知道悔改啊。那么怎么知悔改，对吧？我们知道悔改不是一次就悔改，那么我们还会犯罪，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每天，对吧？都要悔改，都会悔改。怎么悔改呢？那么我们知道耶稣说保惠师他要走了，在临上十字架之前，说保惠师或者就是圣灵他要来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说当这个圣灵来了以后，他接着我们人接着神的道那么就叫人知道自己的罪啊，知道什么是义，知道是什么是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要临到每一个人啊。像使约翰在那传道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悔改。同样的，耶稣来也是圣灵与他同在，那么借着他的道，对吗？把人把使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罪，能够悔改。那么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天国的门开了，他就呼召，他有权柄来呼召第一批门徒，他有权柄来彰显他君王的能力，对吧？那么在天国里的人，他的生命，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啊。那么到了第23节四章，所以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像各样来到他的各样的患病的人，被鬼附着的人，他都治好了。他不是每一个人有病的人都治好，而是每个人到他面前来的人，也不是每个人能够到他的面前，而是耶稣走遍加利利，耶稣那光临到他们，有光发现照了他们。照着坐在死荫里面的人，照着各样患病的人，然后应验先知以赛亚的书说，那没有寻找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没有没有祈求我的，我叫他们遇见啊。关于三个天国三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我可能今天就只能分享到这么多第一个，天国还未来到，是以后的事。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错的观念。我们知道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干跪，这是神的果临到你。”另外一处经文说：“我若是靠着神的能力干跪，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说神的果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就在你们中间。说神的果已经来到了。并不是以后的事，只是来到了，但是没有完全成就，直到到以后才是个完全的成就。那么第二个错误的概念是登山宝训是新的律法，其实这是错的。登山宝训是在旧约都藏在旧约里面，都是旧约里面所讲的，就是耶稣来把它解释清楚。如果没有解开，他不解开的话，我们不能够明白在旧约那些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三个错误的概念是主的显现和不在主的再来，对吧？就像刚才弟兄在圣餐的时候说只等主来，对吧？那个主的显现、主的到来，一般的错误的概念是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他的肉身的再第二次的显现，对吧？但是你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这个主的到来并不一定是指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肉身的显现。那么主怎么向诺亚显现，将他的话告诉他，告诉他要审判那个全地，告诉他要发生洪水，告诉他他要怎么做能够躲过第一次的审判。神向摩西显现，他借着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那么在新约我们看到神那个耶稣，对吧，像在大马士路上像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显现。那么神在保罗软弱的时候，那么受逼迫的时候向他显现，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对吧？借着天使向他告诉他要发生的事情，对吧？我知道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必怎样成就。即使在保罗最后要被钉死在十字架，被杀死的时候，保罗，对吧？那么所以提马都离开了他，在提马的后书，那么只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对吧？大家往往以为好像主的显现、主的再来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么这从圣经上看，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啊。那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么多其他的就作为一个恩上加恩登山宝训的一个引言 introduction。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就是何等的感谢你，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你天国的奥秘，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恩。用耶稣的名，阿门。